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五角大楼在星期五说，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 1.08 亿美元的军事技术援助。中国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实行民主统治的台湾埋怨北京方面不断加大的军事压力，试图迫使台湾承认他们的主权。美国与台北只有非官方关系，但是美国法律要求华盛顿向台湾提供自卫的手段。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声言要加强与台湾的接触。五角大楼说，台湾要求获得最新的援助，包括坦克和战斗车辆的备件和维修部件，以及美国政府和承包商的技术和后勤的支持。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建议的军售将有助于接收方、车辆、小型武器、作战武器系统和后勤支持项目的维持，增强他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他还将是增强台湾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军事互操作性，台湾武装力量吸收这些设备和支持将无困难。美国国务院的通知并不表明合同已经签署或者谈判已经结束，但是台湾国防部说，这个协议预计将会在一个月内生效。台湾外交部7月16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接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将对台湾出售价值 1.08 亿美元的战兵车材，内容包括坦克和战车相关零附件和后勤技术支援等。台湾外交部说，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的承诺。声明说，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和挑衅行为，台湾有高度自我防卫的决心，亦都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和不对称战力。这次对台军售是拜登总统上任一年半以来的第五次。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的重视，并且延续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协助台湾即时获取防卫所需要的装备，有效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美国总统拜登是将在星期六在他的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领导人举行峰会，讨论动荡的油价问题。这次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的第二大城市吉达举行，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以及埃及、约旦、伊拉克的领导人将出席会议。拜登在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并且会见了沙特国王萨勒曼、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和其他沙特高级官员。拜登和穆罕默德王储之间的关系一直高度紧张，尤其在拜登政府公布美国情报机构发现穆罕默德王储批准了针对记者卡舒吉的行动之后。在2018年，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残忍杀害，引发了全球的愤怒。拜登现在看来已经准备好与沙特重新接触。沙特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盟友，是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和武器买家。美国政府希望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打开闸门，压低不断飙升的汽油价格，但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降低了立即取得进展的期望。他在飞往吉达的航班上对记者说，他认为你不应该期待一个特别的双边声明。沙利文说，他们相信任何确保有足够能源来保护全球经济健康的进一步行动都将会在石油输出国的背景之下进行。他说，这次峰会将会使拜登能够清晰而实质地展述他的美国将参与中东事务的愿景和战略。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从特拉维夫直飞吉达起飞前几个钟头，沙特王国宣布向所有承运人开放他们的领空，结束了沙特对出入以色列的航班的禁令。这项决定是利雅得当局作出的一个姿态，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在共同面对伊朗威胁之际整体关系升温的一部分。拜登宣称这个是他的政府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加强融合与稳定的结果。拜登说，沙特的决定能够帮助建立以色列与该地区进一步融合，包括与沙特王国的进一步融合， 这个暗示了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个将会是对特朗普时代签署的阿拉伯罕协议最为重大的扩展。而同时，拜登政府试图修补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提出了经济和技术援助方案。拜登星期五在伯利恒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阿巴斯在他位于伯利恒的执政总部迎接了拜登，他敦促拜登支持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两国方案，以结束以巴冲突。1967年边界通常是用来指1948年阿尔战争之后的1949年停战协定所划设的界限。拜登重新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但是拜登并没有提出和平的方案。
So even if the ground is not ripe at this moment to restart negoti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my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give up on trying to bring the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and both sides closer together.
拜登說即使此刻重啟談判的基礎還未成熟，美國和他的政府是不會放棄努力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雙方更加靠近。美國和烏克蘭官員說，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火箭系統正在對抗擊俄羅斯的戰鬥帶來重大影響，幫助烏克蘭的軍隊在烏東頓巴斯地區頂住俄軍的進攻。星期五，一位要求匿名以讨论战争事宜的美国高级的军事官员说，美国提供的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正在对抗击俄罗斯的战斗带来非常非常显著的效果。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莫图齐亚尼克亦都专门提到了海马斯远程火箭系统发挥的作用。他说，过去几星期30多个敌军后勤设施被摧毁，因此有进攻潜力的俄军已经被显著减少。美国提供的这些火箭系统比乌克兰的苏联时代的火炮更加精确。各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在顿巴斯地区，俄军即使有任何战果亦都是局限于渐进式的，乌军正在顶住他们的进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一致威胁要对海地的犯罪集团和侵犯人权者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并且呼吁各国停止枪支流入这个国家。自从去年海地总统莫伊兹的遇刺造成了一个政治的真空，暴力事件激增，帮派利用这个真空扩大他们占领的地盘。虽然中国星期五投票赞成将联合国在海地的政治任务延长12个月的决议，但中国对这个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机构没有对海地的黑帮实施正式的武器禁运是表示失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香港教育局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去年9月，一年内中小学大幅流失超过25000名学生。最近闭幕的一个国际教育展，有参展商表示，因应近年香港社会和政治状况，越来越多家长计划送子女到外国留学。有参观教育展的家长担心，近年港府的教育的改革取代通识科的公民教育科，教科书内容可能同事实不符，令到学生对教育制度产生不信任，计划送女儿到外国留学。有大专教师批评，反修例运动后政府没有同年轻人和解，年轻人觉得留低落来是没有出路，只有出走一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香港出现新一波移民潮。据香港教育局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到去年9月，一年内中小学大幅流失超过25000名学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上个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即是7月9号至到10号，一连两日举办第28届香港国际教育展，邀请75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和教育机构参与，为市民提供海外或者香港本地升学和持续进修和移民的资讯。香港国际教育展参展商之一，主要提供英国升学服务的留学义教育顾问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先生，星期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摊位运作了一日半，即场收到接近80个学生报名，其中一半年约18岁，准备到英国升读大学，另有一半是年约17岁或者以下，准备到英国读中学。整体反应比预期超出接近一倍。
我哋本身嘅预期系呢个减半到咯，即系全场可能四五十个咁啊，但系就好好彩就超出预期啦。
谢先生表示，今年到英国留学的报名学生大幅增加，主要由于英国政府去年1月底开始为港人提供 BNO 5+1 移民签证优惠，加上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最近大幅下跌 12% 左右，对家长缴付学费都会有帮助。谢先生又表示，因应近年香港社会和政治状况，越来越多家长计划送子女到外国留学，希望培养学生的全人发展和批判思考。
香港教育就比较死板少少，同埋就佢唔会帮到你去諗嘅。如果英国嘅话就係注重一个全面嘅发展，待人处事自信同埋理解 critical thinking 上面都会有帮你。香港就係即係教育制度就演变咗一种係死记死背，就有利于记忆力强但係冇乜思考嘅人。
香港市民李女士带同12岁就读小学6年级嘅女参观教育展。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个女在近年香港教育课程改革之后会学到一些不真实的内容，计划送个女去外国留学。
曾经好喜欢啦，而家有少少担心咯。系啊，因为那个其实都怕有一些点讲咧，始终而家个教育都系即系有啲改革，可能都令到我哋有啲担心，会唔会惊小朋友学咗啲可能唔系咁真实嘅嘢啊？咁样有少少担心嘅都。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之后，当局认为中学通识科嘅内容可能引发学生上街示威，教育局决定取消中学通识科，由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简称公民科取代。早前有传媒广泛报道，公民科教科书内容其中有4套在课本中指出中国一直拥有香港的主权，英国只是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因此香港不是英国殖民地。李女士表示，看到传媒报道改革之后的公民科教科书内容部分和之前的表述有所不同，令她有些担心。
即是話香港從來不是英國的殖民地啊，呢啲
類似呢啲啦，又或者啲對一啲事實嘅表述，咁可能係會令到我都有少少擔心個小朋友會唔會即係接觸到一啲嘢，可能唔係真實嘅嘢咁樣咯嚇。咁其實如果你話要講一啲有真實嘅，其實我 OK 咁，但我覺得唔應該係一啲總之唔係一啲事實嘅嘢，我唔係好 prefer 擔心咯，都係。
李女士又表示，而家网上资讯发达，个女随时可以上网找其他资料对比教科书的内容，她担心将来个女留在香港读书会对教育制度产生不信任。
香港仲可以上网都有，仲有个自由，其实佢哋自己都可以上网找到好多好嘅资讯，而系佢哋，我会担心点解佢哋会我睇嘅嘢点解同老师教嘅嘢会唔同，或者同教科书教嘅嘢会又唔同咧，又出入咧，咁点解系啱嘅咧？咁样吓系啦，都会，其实系会，反而系惊佢哋有时其实我唔知道咁样好系点样啦，反而系惊佢哋会对个教育会有一种唔信任喺度。係啊，即係如果你俾一啲唔係啱嘅嘢俾佢，咁佢哋都會令到佢哋會質疑，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咁樣咯。
23歲啱啱大學畢業，喺醫院從事治療工作嘅梁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觀教育展搜集到澳洲升學嘅資料，因為佢而家從事嘅專業可以同澳洲當地銜接，希望將來到澳洲升學之後可以繼續在當地從事目前的工作。梁小姐坦言，香港的環境已經不適合她留下發展，對於香港的醫療制度亦都失去信心，將來到澳洲升學之後希望可以留在當地生活。
都始終覺得在香港環境都之後都好像不太適合自己了，加上現在醫管局的情況都不太滿意，我覺得咁既然香港我都麻麻地啦，咁不如去外國先試下咁樣咯，係啦。
有咩情況令到你覺得唔滿意啊？其實
咁制度嗰方面都麻麻地啦。咁另外加上都大家都睇新聞都知道，越嚟越多大陸嘅醫生啊或者其他嘅人士落到嚟香港，咁就都覺得已經同以前香港都好唔同啦。咁我覺得就唔再係以前嘅香港咯。
本身是香港大专教师，在教育展台湾大专院校摊位协助招生的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香港学生到台湾留学有上升的趋势，部分希望毕业之后可以留在台湾生活。他批评反修例运动之后，政府没有跟年轻人和解，令到年轻人觉得留低找不到出路。他形容今年教育展的主轴就是走佬两个字。
你看到来到这里的场个个想什么走佬。个主轴就是走佬两个字。啲家长来问去台湾读完可不可以留在台湾，可以可以可以，有方法的有方法的。我们有两条途径，去加拿大移民啊，咩方式去揾到嘢做啊？頭先我一路都係有聽佢嗰個講座，第一講嘅嘢係呢一樣嘢，呢一樣嘢就會產生一個氣氛，就我哋啲小朋友會覺得，你個個都講走，係咪我喺度冇希望呢？係咪我唔走，我就蝕底呢？我唔走，同學就飛啦，我留喺度，我覺得好唔開心，唔開心嘅情緒都會影響咗佢噶嘛。
对于教育局推动公民科改革，彭先生表示课程内容包括中国大陆游学参访团，他批评教育局将游学团外判给一些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外判商，这些外判商只是为了做而做，完全没有关注参加游学团的学生能够吸收到什么知识，甚至将学生当作演员虚应故事。
根本上面那班人就是为了做而做，他根本上面没有去关照那班学生，即是说你做游学团也好，做星期也好，你做国安教育也好，他关注的就是说啊，有个命令啊，我做了他先。但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关心一下这班小朋友啊，他不是演员来的嘛，他才是我们今天要的主体来的嘛，我们要教给他知爱国的意义是什么嘛，我们来到这个活动点解同呢个国家有关系嘛？我哋去到个景点参观开心噶嘛？咁呢一个地方，点样令到我哋会对于国家系会好啲呢？
针对香港中小学生一年内大量流失超过25,000人，新上任嘅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家香港传媒访问。据香港明报星期五报道，蔡若莲表示香港人口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他认为原因包括出生率低、疫情阻碍离香港计划、家庭移民、教育局会透过将现有学校搬至到新发展区等方式舒缓学校收生问题，希望软着陆。被问到有香港人因为对教育制度失去信心而举家移民，蔡若莲表示现在移民门槛下降，有家长或者抱一试的心态，认为他们未必很了解当地的教育制度，也都不一定是对香港教育制度不满。蔡若莲又表示香港教师流失较明显，会密切留意趋势，如果个别学科需求大，当局或者要开设更多教师培训课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就读人数不断上升，引起英国大学学界过分依赖中国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根据最新数字，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的人数再创新高，是英国大学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学生申请人数继去年之后再次超越来自欧盟的学生申请人数。英国大学联招系统在7月14号发布的数字显示，截至6月30号有31,400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相较去年增长大约 10%。 对比2019年的数字，最新的数字更加是增加了接近 60%。 在2020年或者之前， 来自欧盟的学生一直是英国外来学生的主要来源，每年都约有50,000人申请。但是英国离开欧盟之后，欧盟学生需要负担更高的学费，或者是令申请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去年欧盟学生申请数减少至28,120，首次低于中国学生的28,490。今年欧盟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的人数只有23,160。截至6月30日，今年约有550,000英国本地学生申请大学学位，而国际学生就总共有大约135,000人申请。中国学生申请人数不断上升已经引起关注。英国教育部成立的学生事务办公室上月底发表报告，指高等教育界有些院校持续依赖来自中国的学生，若果中国学生人数下降，将会有很大的影响。牛津大学中国近代史和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界其中一个最国际化的地方，重要的是英国会继续有来自中国的学生，俾佢哋进入英国自由同健壮嘅辩论系统。佢话大学需要确保佢哋唔会依赖任何一个收入来源，更加要尽量将收入来源变得多元化。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希尔曼对每日电讯报话，对佢个人而言，有咁多中国学生上到英国读书系一件好事，但同时呢个亦都令到大学面对严重嘅地缘政治风险。他说如果英中关系有所改变，英国会是大输家，会减少很多研究。他指出国际学生的学费会用来资助研究，如果这些资助消失了，英国会失去他现今在研究方面的重要全球角色。上个月一班跨党派英国议员提出修订案，针对孔子学院的资金来源和言论学术自由的问题，获英国政府接纳。牵头的议员说，英国大学和孔子学院的合作被利用，成为攻击英国的工具。帮助英国大学在中国推广的公司 Synnovis 在3月发表报告说，预计到2030年会有50,000名中国学生报读英国本科学位，而最终会有约24,000人到英国就读。 Synnovis 首席执行官 Nicholas Zhu 对每日电讯报说，申请英国签证过程相较同类国家容易，中国学生因此视英国为一个较安全的目的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7月14日说，中国仍然是美国在21世纪的首要战略威胁。他呼吁美国向外界公布清晰的国防战略文件，加强同印太盟友的多边合作，携手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国防部今年3月向国会提交2022年国防战略，重申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同埋步调挑战，强调一体化威胁、战役活动和构建持久的优势，但到现在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曾经负责实施2018年国防战略的埃斯珀星期四出席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座谈会，敦促拜登政府尽快公布国防战略。他说不单止五角大楼需要知道美国国防战略是什么，美国盟友也需要知道，还有国会、国防产业的人都需要了解这个战略。他认为尽早发布更加详细的内容至关重要。他说从目前公布的概述来看，拜登政府继续是保持将中国和俄罗斯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主题，第二梯队是伊朗和北韩，第三梯队是暴力极端组织，但是极需要展述清楚具体的实施方式和概念。埃斯珀说从五角大楼放出来的很多话语当中，他都见到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的轨迹，但他又看不出行动主轴到底是什么。有关一体化威胁、战役活动的讨论都只是延迟，的确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定义明确、表达清晰的战略文件，大家才可以真正开始贯彻并且确保理解这个战略，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对抗中国，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对抗俄罗斯。埃斯珀强调，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并不意味着美国需要分散和减轻对印太战区的投入。他说美国需要继续关注亚洲，因为中国显然仍然是最致命、最危险的战略对手。
他说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讲，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战略威胁是中国。他认为美国需要与之建立的最重要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是印度。爱斯柏在职期间仲曾经与如此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同意强化美日同盟。爱斯柏在会上称赞安倍晋三是一位伟大有远见的领导人，为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和应对中国的威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说现在他们看到东京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或者将会考虑提高国防预算，使他们的宪法适应当前的时代。他曾经多次公开呼吁日本这样做。美国在那里的确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盟友安倍晋三，但他留下了遗产，包括是为他工作的人和日本政府。他认为日本仍然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此外，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制裁案届满六周年之际，中国仍然不承认仲裁结果，并不断声称他们驱离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美国军舰。日前，一批海事学者发起海上评判项目，呼吁在南中国海驻扎更加强大可持续的美军力量。爱斯柏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能够停止自由航行行动，但需要扩大和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多边合作和共同航行。他说他不单止是会呼吁更多的美军存在，而且会呼吁和合作伙伴和盟友进行更多合作，重要的是要展示一个多边的多国的面孔来到抵制中国的主权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前雇员和一名现雇员被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们涉嫌与中国政府针对在美国批评人士的一宗的密谋案件有关联。执法部门说，这两名男子协助一个跨国的镇压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压制、骚扰、诋毁和监控居住在美国践行言论自由的人士。这个计划的受害者包括一位居住在加州的知名华人雕塑家，和一名参选联邦众议员的纽约华裔美国退伍军人。这个不是中国第一次在美国进行这样的行动，但这个是中国第一次招募了联邦执法人员来到支持他们的行动，反映出美国当局所认为的北京对他国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干涉。戴维·卢夫曼曾经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司法部反情报和出口管制部门的负责人，说看来他们进行这样的非法行动有明显升级，这种行动不单止违反美国法律，而且又为美国遵守的民主价值观。跨国镇压是近几年流行的讲法，指的是威权政权针对居住在他们境外的批评者所采取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有多种的形式，从网络骚扰和恐吓到人身攻击和刺杀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使用相同的工具来到攻击批评者，倡导组织自由之家警告说，这个问题正在变成常态。在最近一份的报告当中，自由之家记录了从2014年到2021年期间发生的735宗跨国的镇压事件，其中中国做的超过三成，是全球使用跨国镇压手段最多的国家。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瓦纳格罗霍夫斯卡亚说，大约 75% 的跨国镇压活动发生在非民主国家。他说中国政府在美国这么活跃是令人震惊的。跨国镇压曾经被视为人权问题，但美国官员越来越认为这个是侵犯国家主权，必须是要予以回击。在美国近来关注中国的这些攻击行为之际，美国执法和情报官员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和影响力行动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泽雅在上个月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面说，中国政府全球镇压的触及范围和频率一日比一日令人警觉。他说作为回应，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一个全政府式的应对的策略，其中包括签证限制、出口管制和对作恶者进行调查和起诉。泽雅说，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严重威胁，我们正在以他应有的关注的力度、严肃性和资源是予以打击。中国政府否认在境外违法犯罪。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美国这些指称回应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的要求的时候说，中方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他们从未要求亦都不会要求中国公民是做任何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事情。他还说跨国镇压计划完全是无中生有，美方以此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的图谋不会得逞。專家說雖然眾所周知中國一直以來都在世界各地進行跨國鎮壓，但是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內加強集權對外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之際，中國打壓異見人士和少數群體的情況在近年來有所增加。盧峰曼說至少是自從2014年起中國的跨境活動就出現在美國執法部門的雷達的屏幕上，那時正值北京展開了被稱為獵狐行動的反腐運動，獵狐行動和之後的天網行動試圖將逃往海外的金融案件的逃犯遣返回國，但美國官員說中國一直是藉由這個的項目來到令到批評者噤聲。據自由之家說，中國政府的多個安全部門參與了在跨國鎮壓活動之中，包括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人民解放軍。國安部是負責反間諜和保障政治安全的機構。自由之家說國安部的人員針對維吾爾人、藏人和國內異見人士，公安部的警察就與當地的政府當局合作向流亡海外的人士打威脅電話。在另外一些情況下，中國政府會保持距離，利用好像在美國的反邪教協會這樣的代理人來到騷擾和攻擊批評者。中國最近一宗是以居住在美國的異見人士為目標的行動今年三月浮出水面，當時聯邦執法人員逮捕了兩位知名的紐約華裔美國人。紐約知名的學術人士黃舒君被控利用他在華人社區的身份搜集著名活動人士和異見人士的訊息，並且將這些訊息交給他的四名國安部的聯繫人。自稱是一家媒體公司老總的劉凡被控僱用私家偵探非法搜集幾名異見人士的報稅記錄和其他訊息，這兩個人面臨是包括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在內的多項的刑事指控。在7月6日公開的一份替代前項起訴書的最新的起訴書當中，一個聯邦大陪審團指控國土安全部現任的執法人員克雷格·米勒和前執法人員德里克·泰勒從一個限制訪問的政府數據庫當中獲取那些異見人士的機密訊息。還有另外一名最近退休的國土安全部執法人員在起訴書當中被稱為同謀，但是他沒有被公開指控任何罪名。根據起訴書，劉凡的聯繫人是一家科技公司在香港的僱員孫強。2021年年初，孫強據信指示劉凡監視三名在美國的華裔異見人士，並且搜集可以詆毀他們的訊息。法庭文件沒有披露這些異見人士的身份，但其中的兩位的受害人，加州藝術家陳偉明和華裔花樣滑冰選手劉美賢的父親劉俊，又名劉俊國，他們是站出來講述了自己的經歷。第三名異見人士在法庭文件當中被描述為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活動人士，他的身份仍然未知。劉凡的行動在2021年年初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注意，當時他叫一名的私家偵探去獲取陳偉明和其他異見人士的報稅記錄。這位私家偵探對這些是來自中國政府的要求是感到擔憂，因此聯繫了聯邦調查局並且開始配合調查。在一個秘密錄下的電話錄音當中，劉凡據信要求私家偵探獲取陳偉明的報稅記錄，同意支付$3,500去賄賂國稅局的僱員，讓他非法調取這些記錄。沒有國稅局的員工是被賄賂，相反陳偉明秘密同意讓調查人員將他的報稅表是交給劉凡。在一份沒有日期的文件當中，劉凡向孫強解釋了獲取陳偉明報稅記錄的目的。劉凡寫話他的藝術品的要價很高，他們據此相信他肯定收入一大筆錢然後逃稅，這個在美國是重罪，獲得證據後花些出庭的錢和律師費徹底要是去除他。在獲得陳偉明的報稅記錄之後，劉凡據信讓另外一個的私家偵探馬修·茲布里斯去監視陳偉明。在法庭的文件當中，茲布里斯被描述為是前佛羅里達州懲教所的人員，在紐約做保鏢。陳偉明的藝術作品包括一個涉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雕像，令中國當局不滿。 知布里斯带住孙强的指示飞往加州，偷偷将 GPS 定位设备安装到陈维明的车里面。他还在陈维明位于加州耶莫的雕塑公园当中拍摄了陈维明和他的雕塑作品。法庭文件说，知布里斯假装成为一名的艺术品商人，说是在这里为一名非常富有的犹太人和犹太社区领袖工作，并且声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想要那位犹太社区领袖建一座民主博物馆。知布里斯在今年3月被逮捕。2021年6月，那座以习近平的面作为新冠病毒球蛋白的玻璃钢雕塑完工，但是在一个月后怀疑有人纵火将它销毁。冇人因为呢一宗嘅纵火案有关联而被逮捕，但陈维明将呢个事件归咎于中国政府。陈维明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佢非常非常难过，佢担心有太多人为中国政府工作，想要摧毁美国，摧毁美国嘅言论自由、人民嘅自由同埋新闻嘅自由。上个月喺天安门大屠杀33周年之际，陈维明揭幕咗一座替代嘅雕塑，取名为《中共病毒二》。这个雕塑使用了难以被焚毁的材料。参选代表纽约第十选区的联邦众议员的美国陆军退役少校洪燕说，他对自己成为目标感到震惊。他在采访当中说，他们试图要搞垮他的竞选。洪燕在2021年9月宣布参选，没多久之后，一名前中国国安部的人员据信雇佣了一名的美国私家侦探，试图破坏洪燕的竞选，包括对他进行暴力攻击。根据法庭文件，前中国国安人员林启明写话，现在我们不想让他当选。在其他的情况下，中国跨国镇压的目的是向批评者施压，迫使他们噤声。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香港活动人士许永庭说，他2019年在波士顿读书的时候帮助组织了一场支持香港的抗议，自此之后他被一名中国政府代理人骚扰和跟踪。许荣廷说，那个经历真是让他的精神遭受折磨，因为那个是涉及到他个人的生活，他是遭到了那个人的骚扰。如先亚巴斯是维吾尔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他描述了中国当局怎样在他2018年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上发言后没多久将他的姐姐拘押。他说他批评了中国的政策，描述了当前的状况和中国对穆斯林的所作所为，讲述了他姐姐、姐夫一家的信仰，然后他姐姐、姐夫一家人就被送到了集中营。在那场演讲的只是6日之后，他就将他的姐姐是扣为人质。格罗霍夫斯卡亚说，不单止只有著名的活动人士才会成为目标，他说甚至是他们做研究的时候交流过的普通人，不是非常公开高调的法轮功的学员，仍然是会被骚扰。这种影响的波及范围超出了受害人的本人。虽然很多活动人士是继续发声，但还有很多人选择了保持低调生活。亚巴斯说，在美国有8000多名的维吾尔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这里发声呢？如果看一下社交媒体，经常发声的甚至都找不出是50个人，都不到10%，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家人可能会遭遇到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的报道。是不是有专家说新冠起源于美国的实验室呢？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中国和俄罗斯是夸大扭曲专家的原话。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萨克斯担任纽约都的 COVID-19 委员会主席两年，该英国医学期刊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仔细调查 SARS-CoV-2 的起源。 SARS-CoV-2 是导致 COVID-19 的病毒。萨克斯在马德里的这场座谈会上面提到了，他自称是关于 SARS-CoV-2 起源问题而引发争议的声明。他说他比较确信他就是这个病毒是源自美国实验室生物技术而不是大自然。顺便提一下，就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了2年的密集的工作，因此在他看来，这是生物技术的一次失误，而不是从自然界日出的一次意外。他绝对要讲清楚的就是，他仍并不确定，但是有足够的证据来到表明实验室理论应该被调查，而他并没有被调查，没有在美国调查，没有在任何地方调查。而且他认为出于某些具体的原因，他们不想太深入地去看看被埋在地毡下边的一些事情。部分媒体对萨克斯的以上话语做出了以下的解读。 今日俄羅斯都話 COVID-19 可能起源於美國生物實驗室，紐約都嘅主席係咁樣講嘅。而巴基斯坦論壇快報話，傑佛里·薩克斯話 COVID-19 可能起源於美國生物實驗室。印度共和世界佢話紐約都委員會負責人稱 COVID-19 係從美國生物實驗室泄露出嚟嘅，唔係自然入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话，美国经济学家话 COVID-19 可能起源于美国生物实验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都借萨克斯的言论推进北京一再提出的主张，就是美国被称作为 COVID-19 疫情的源头接受调查。中国从未就此主张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美国的实验室亦都否认北京这个主张背后的无据指控。薩克斯有關 COVID-19 源頭的上述言論在措辭上確實容易造成歧視，但是 RT 以及其他部分媒體誤導性地概括他的完整言論，淡化他特地強調的免責聲明，就是他要絕對講清楚的，就是他們還並不確定。此外，這些媒體將薩克斯原話之中的美國實驗室生物技術改為美國生物實驗室，而且薩克斯原話之中亦都沒有說新冠病毒是從美國的某個實驗室泄露出來的。不過在5月份發表的一篇就此話題做出更詳細評論的文章之中，薩克斯及該文合著者推測 SARS-CoV-2 病毒的源頭可能是一項美中合作的研究項目，當中的合作夥伴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北卡羅來納大學 UNC 的生物實驗室和中國的武漢病毒研究所 WIV。 兩人在文中表示，美國政府的相關部門應該就病毒的實驗室起源論發起獨立及徹底的調查，但是他們在文中亦都同樣作出了重要的免責聲明。他說他們並不斷言 SARS-CoV-2 的起源及涉及實驗室技術的操縱，雖然這些可能性明顯存在。薩克斯和該文的合著者就是哥倫比亞大學麻醉學和藥理學教授尼爾·哈里森，在5月19日刊登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文章之中寫著，他又寫著說，但是他們可以確切斷言的就是，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任何就美國境內的相關證據進行的全方位獨立和透明的科學審查。美國之音揭方頻道已經嘗試聯繫薩克斯，以求進一步澄清他在基中心座談會上面所發表言論的意思，但目前尚未收到回應。5月31日波士頓環球報刊載一篇薩克斯和哈里森合寫的一篇相對較短的評論文章，題為 COVID-19 起源相關的問題仍未得到解答。在這篇同樣措辭謹慎的文章之中，他們兩個寫著說 COVID-19 大流行病的起源依舊未知，但是美國的先進生物技術可能對此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他們兩個的擔憂集中在富有爭議的功能增益的研究上面，這種研究方法涉及通過改變病毒的性質以及觀察它引發廣泛疾病的可能性。增益功能研究通過實驗提高病原體的毒力或傳播性，以便藉此研究和開發能夠有效壓制病毒並且治療病毒所引發疾病的方式。美國的 NIH 向生態健康聯盟這個美國組織提供了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的資金，該組織將部分撥款用於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的研究蝙蝠冠狀病毒。2019年末 COVID-19 病例首次在武漢被檢測到。在刊登於波士頓環球報的這篇評論之中，薩克斯和哈里森將注意力集中在 SARS-CoV-2 病毒的一種特定的基因特徵上面，這種特徵增強了病毒進入和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他們兩個就這個特徵到底是自然進化而來，抑或是通過實驗室操作進入病毒之中提出疑問。他們兩個都表示，利用美國科學家開發的生物技術在病毒之中插入這個基因特徵名為弗林蛋白會鐵割位點， 以進行相關的實驗，一直是一支美中合作研究團隊的一個目標。薩克斯和克里森隨後就 Diffuse 項目展開討論，該項目源於一份提交於2018年的撥款提案，研究目的是在人源化的小鼠身上測試被改造過的蝙蝠冠狀病毒以觀察病毒導致疾病的能力。該撥款提案的第二部分中提到了測試有關壓制中國農村地區的蝙蝠釋放潛在有害病毒的方法。根據提案，大部分工作會在武漢一個生物安全控制水平較低的實驗室之中進行。薩克斯和克里森在波士頓環球報上面寫著說，該項的撥款提案之中的聯合研究合作夥伴包括總部位於美國的生態健康聯盟、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一個著名研究實驗室。 Diffuse 項目當時向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項目 DARPA 申請$1,400,000的撥款，但是被拒絕。雖然是這樣，薩克斯和克里森表示提案中的相關研究可能還是進行了，具體情況如何他們並不清楚，但是為某一項研究的撥款提案而進行前期研究，甚至是整項研究是申請撥款的標準的程序，無論提案最終是否被接受，而且事實上 Diffuse 項目是 NIH 監督下一個更大規模但仍然隱蔽的研究議程的一部分。他們兩個寫著說 NIH 美國國防部和其他美國政府機構資助了哪些可能導致 SARS-CoV 而出現的工作呢？他們被問到，他說被他們敞開天窗，從美國相關機構和組織那裡獲得事實的訊息，以看看這些訊息能夠為這場悲劇性的全球災難的起源回答提供怎樣的線索。正如揭方頻道和其他媒體已經多次報道的這樣，關於 SARS-CoV-2 到底是從實驗室洩露出來的呢，抑或是從動物身上自然產生的呢？相關爭論仍然在繼續尚無定論，但是薩克斯作為柳葉刀 COVID-19 委員會的主席，他的這些評論文章和言論進一步激化了研究人員之間的辯論。據科學雜誌的報道，薩克斯在2021年9月解散了柳葉刀 COVID-19 委員會病毒起源調查工作組，原因是該工作組的部分成員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所聯繫，從而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這些成員之中包括疾病生態學專家彼得·扎薩克，他是生態健康聯盟的負責人，而且薩克斯任命扎薩克領導這個工作組。生態健康聯盟向武漢病毒研究所提供了$600,000的美國政府研究的撥款，用於研究蝙蝠的冠狀病毒。扎薩克領導的這家組織當時也提交了 Diffuse 項目撥款的提案。2016年2月，扎薩克講述了他和他的中國同事如何進行了涉及蝙蝠的研究，而這些研究可被視為屬於功能增益研究的大類下。扎薩克是反對實驗室起源論的主要發聲者之一。2020年2月，柳葉刀發表一篇由一群醫學健康科學家發表的聲明，他們在當中強烈譴責那些認為 COVID-19 並非自然起源的陰謀論。非營利組織美國知情權 US Right to Know 在2020年11月公布的一些信函顯示，扎薩克起草了柳葉刀當時刊登的這份聲明，並努力令到其他科學家亦都簽署聲明，其中三個簽署者後來改變了主意，認為實驗室起源的假說值得考慮。扎薩克亦都是2021年年初前往中國武漢追溯 COVID-19 大流行病起源的世界衛生組織 WHO 調查小組的成員。根據《紐約時報》2021年2月的報導，該調查小組之中的部分成員表示，中國在調查期間拒絕交出重要的數據。扎薩克駁斥了《紐約時報》的報導，向世衛組織總幹事表示，世衛組織調查人員從來沒有獲得那些重要的數據。對於直言不諱的薩克斯，批評人士指責他是中國政府的辯護者。2018年在華為高管孟晚舟因為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而在加拿大被捕之後，薩克斯寫了一篇為對國際法治的真正威脅是美國而不是中國的文章。 2021年四月，薩克斯仲同人合著咗一篇題為《新疆種族滅絕指控係不合理》嘅文章。呢篇文章認為，雖然有報道稱新疆嘅維吾爾人受到咗有證據顯示嘅侵犯人權嘅行為，但根據國際法，呢啲行為可能算唔上係種族滅絕。喺記憶中心舉辦嘅呢次座談會上面，薩克斯對美國提出咗強烈嘅批評。薩克斯仲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歸咎於北約嘅擴張，呢啲亦都係中國政府一貫附和嘅觀點。揭方頻道中有關中國喺沙士 COVE 起源問題上面嘅錯誤或者誤導性宣傳嘅事實核查，可以喺呢個地方揾到。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美國正在推動落石項目的在於迫使俄羅斯在全球市場上以人為低價出售石油的計劃，以便讓克里姆林宮失去為他們在烏克蘭的戰爭提供資金的能力。在20國集團部長級會議前夕，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印尼巴里島一個記者會上重申了拜登政府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譴責。他說，切斷俄羅斯從原油銷售當中獲得的利潤將會讓普京無法為他們的戰爭機器獲得所需要的收入。他還說，為俄羅斯石油設置價格上限還將會推進行政當局一個主要的國內的目標，就是降低通脹。他說，為俄羅斯石油設置價格上限是他們最強大的工具之一，能夠解決美國人和世界各地的家庭當下在加油站和超市所感受到的痛苦。但是價格上限計劃依賴的是一個從未嘗試過的複雜的機制。一些全球能源市場方面的專家說，他認為這個計劃是不會有效。耶倫提出的計劃是與歐盟、英國和美國準備對俄羅斯實施的新一輪的金融制裁聯繫在一起。為了將原油運到市場上，俄羅斯要依賴與國際借貸機構、船運公司和保險公司的各種交易。目前的計劃在今年稍後時間切斷俄羅斯與這些服務之間的聯繫，理論上這個將會讓俄羅斯短期內不可能出口任何石油，他們未來要出口亦都會是更加困難。如果制裁充分而且成功落實，結果對所有人來說是可能是很差的。俄羅斯將會失去石油收入，但由於俄羅斯原油突然被排除在國際市場之外，造成的供應的衝擊，其他國家有可能遭遇油價暴漲。耶倫和拜登政府所提議的這個禁令的一個豁免，就是如果俄羅斯同意以低於某個價格上限的價格是出售石油，價格上限由實施制裁的國家確定，那樣俄羅斯將被允許使用將這些石油運到市場上的那些服務，這個將能夠避免出現全球供應衝擊，同時又能夠減少俄羅斯的石油收入。熟悉全球石油市場的人士說，他們認為價格上限計劃根本是不會有效。彭博第一世界的石油戰略分析師朱利安里在發表於華盛頓郵報上的一篇分析文章說，這個計劃真是有效的概率是幾乎微乎其微。他寫說，普京的算計幾乎肯定的是切斷俄羅斯石油出口對歐洲買家經濟造成的影響是大過對俄羅斯的影響，因此不要指望他會同意西方施加的價格上限。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客座高級研究員愛德華州被美國之音問及他是否認為價格上限計劃可行的時候，只是回答說不可行。他從事國際石油和天然氣業務45年，其中是包括在雪佛龍石油公司工作過20年，說他問過他認識的每一個能源專家，每一個人認為可以有效。他舉例了一系列莫斯科可以繞過制裁避免價格上限的可能的變通的辦法，比如做另外的保險安排，簽訂的合同當中將交付風險從買家轉移到賣家，以及大量使用俄羅斯自己的油輪。俄羅斯是世界上油輪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一位曾經擔任過喬治城大學教授的專家說，閱讀建議當中的價格上限計劃讓他想起了指導有關能源安全的研究生討論課。他說他第一次聽講的時候就令他想到這個是一群研究生可能會想出來的辦法，教授也都會非常喜歡，因為這個是很好的教學時間，你都向他們解釋這個為什麼在實際的操作上是不可行的，如果你了解市場的話。雖然有些懷疑，但拜登政府看來執意要繼續向前推進。財政部長耶倫星期四說，目前還沒有確定價格上限要設置在什麼水平， 但他说他们希望一个数字是显然能够刺激俄罗斯继续生产，让生产对俄罗斯来讲是有利可图的。他说如果俄罗斯拒绝合作，这样短期内会受损，因为俄罗斯未能够从目前能够出售到市场上的那些石油当中获得任何的收入，而且随着石油买家开始转向其他地方，他还将会面临涉及生产关停、丧失市场份额的长期代价。耶伦说他相信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价格上限或者价格豁免是俄罗斯应该愿意同意的，否则俄罗斯将会面临一个更加严厉的政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越来越不愿意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几个月里面，中国和印度填补了空白，他们每日购买的石油最多达是100万桶，占到俄罗斯石油出口的 20%。 他们的需求是否将保持高位是一个未知数，尤其是中国有迹象显示他们的经济正在显著放慢，而且还未清楚两国或者其中一国是否会遵守可能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的价格上限。假设价格上限确实得到了落实，这个亦都是一个复杂的考虑。如果俄罗斯拒绝以低于设定的价格上限出售石油，中国和印度可能还会购买俄罗斯石油，但他们将会拥有筹码来到要求俄罗斯给予可观的折扣。另外，将俄罗斯石油排除出更加广泛的市场，将会推高这个大宗商品在世界范围里面的价格，包括对中国和印度亦都是这样，因此他们都是从其他产油国购买石油。假如俄罗斯真的同意以低于上限的价格销售，那么中国和印度就没有动力去支付高于上限的任何价格。耶伦说他希望中国和印度会看到遵守价格上限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能够降低为俄罗斯石油支付的价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2.5%， 其中第二季经济同比增长 0.4%， 比预期逊息，亦都是九个季度以来最低。有经济分析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公布的数字存在着水分。目前看来，下半年经济复苏仍然存在变数，要实现全年 5.5% 的增长目标几乎是不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到疫情拖累，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 2.5%， 第二季经济同比增长 0.4%， 增速远低于首季的 4.8%， 亦都低于市场预期的 1%， 创下九个季度最慢增速，按季下跌 2.6%， 跌幅超出市场预期。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跌势持续，表现是两年多以来最差，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 消费、工业、投资六月的表现亦都持续好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止跌回升 3.1%。 上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加快至 3.9%。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7月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加上国内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一定影响，第二季经济保持增长并不容易，经济自五月以来逐步企稳回升。他说目前中国经济恢复仍然面对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实现全年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有挑战，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相信随着一篮子措施见效，经济有望逐步改善。
二季度实现了正增长，稳住了经济大盘，成绩来之不易。
傅凌辉说，二季度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稳住了经济大盘，成绩来之不易，但是亦都要看到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主要经济体政策趋向收紧，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国内疫情影响还未完全消除，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交织，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问题叠加，市场主体经营仍然比较困难，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不稳固。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表示， 相信中国当局为了追赶全年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包括积极推动公共投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